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好吧？在旧约诗篇第一篇，这是一篇非常优美的诗篇啊。像刚才弟兄所说的，我们也盼望也把这首诗篇呢能够把它背下来。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啊，慢慢的念啊。圣经呢需要读得慢一点啊，因为圣经呢是真理。好，你可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理啊。在所有的书里面啊，今天地上你刚才弟兄说了，你好像找不到什么是靠得住的，是不改变的，是真实的。但是呢，圣经却是神的话语，是存到永远的，天地都会废去，主说他的话一点一划都不会改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见说能够我们一起读圣经啊，这是非常大的福气，因为这些话是存到永远的，永远都不改变。好吧，我们一起读一下，你看看它是不是真理啊？等一下我们也许可以一起分享，好吧？我们男生念一节，女生念一节，好不好？我们男生先来，一共就六节，是吧？好，我们男生先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死。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我们圣经呢我们就先念这么多，下面呢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关于真理，关于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实在说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得清楚。很多时候就算他讲得清楚，我们也很难明白。所以我们就祷告，让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一位乐意施恩的神，他在这里帮助我们，帮助这个讲的，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听的，让我们能够不仅能够讲得清楚，大家也能够听得明白，好不好？下面我们一起低头哈，我们一起祷告啊，求这位爱神他亲自来帮助我们啊，在这里能够向我们每一个人来显现。天父，我们何能感谢你，晚上因着你自己极大的怜悯，让我们众人都可以一同的来你自己的面前，在你自己圣洁的话语面前，我们一同的来领受。我们求主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把你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打开。虽然人在外面可以讲许多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说人口说不出来的话，你在我们生命中做人手没有办法做的工，我们求主你这样来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把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开，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段时间或者很久的一段时间，我们心头的所有的所挂虑的事，心头的所有的重担
我们都求主你帮我们挪去。我们众人在这里都敞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你自己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一同的谦卑的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怜悯。你这样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样的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圣经是一卷非常非常稀奇的一本书。刚才弟兄提了哈，我们也说过，在全世界所有的书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读懂的话，这本书是我们百读，就是这本圣经。我们来美国哈，有的是刚刚到美国，我想对美国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对不对？比我们我是80年代到了美国的，我们那个时候来到美国对美国不大了解的。那现在呢，年轻人你们对吧，就是问问题你们马上就可以 Google， 对不对？哎，那个有任何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找到答案。问大家，现在不要用手机哦。美国人最尊敬的总统是谁？谁？林肯。在你就要去华盛顿哈，美国的这个首都，你看见唯一的雕像坐在那里是谁？林肯总统哈，他告诉说，他说全世界真的只有一本书是他百读不厌的，就是这本圣经。我们知道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你知道这个他那个时代整个的这个英国哈，强盛到一个地步，被称作日不落的国家，这个大家知道对不对？那个时候你知道人以为他很聪明，人以为他很能干，你知道他自己怎么说吗？他说，如果不是这本圣经，他根本不知道怎样统治他的国家。稀奇吧？我们觉得说，像这样一个很有作为的女王，恐怕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天分，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或者是她有很多的政治的手腕。不是。他说，若不是这本经，他根本不晓得怎样统治他的国家，不是他讲话的这个最。他说，若不是这本圣经，他更不知道怎样统治他的心。亲爱的朋友，今天有多少的人可以统治自己的心？我们有的做这个做学生的来，有的时候我们对吧，这一路我们可以是过五关斩六将，对吧？我们真的考过太多的这个大考，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越是大考越睡不着觉，越是说明天我能够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那么明天早晨就可以说至少正常发挥，或者是超水平发挥，对不对？本来呢只能够上这个可能上普通大学的哈，现在上重点大学多好，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不知道怎样统治这个心。还能上重点大学的，哎呀，最后普通大学很遗憾，对不对？很多时候我记得有的朋友他们就这样向基督徒挑战，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就给自己设了很多的规矩，像听说你们信了耶稣都不能抽烟的，你们听说过吗？哦呦，地狱之子哦，多快乐，你看我想抽烟就抽烟。有一个基督徒就回答说， 说其实啊，圣经上说啊，凡事都可行。他说我啊，比你多一个，我想抽烟就抽烟。基督徒想抽烟就抽烟，但是呢，基督徒不想抽烟就不抽烟。他就向那个朋友挑战：“你能不能抽烟就不抽烟？”他想想不行啊，这个想抽烟就抽烟，但是我不能够不想抽烟就不抽烟。一个人哈，如果能够知道统治他的心，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圣经不仅是一本百读不厌的书，它不仅能够告诉我们怎样统治我们的心，圣经刚才我们说过，它更是真理，它更告诉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怎样的爱了我们，他怎样的创造了人类，他怎样的和人发生关系。亲爱的朋友，这是太稀奇太稀奇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啊，整个宇宙万有多么浩大，真的是你可以说现在这样的现代科技的这样的这一种的环境底下，我们对于整个的宇宙万有比从前认识多得太多太多。但是这个宇宙无论有多大，这位创造宇宙的这一位真神，他竟然愿意和我们这些在这个小小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生命发生关系。难怪刚才弟兄姊妹唱的诗歌那么喜乐，自耶稣住在我心的，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当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进到一个人生命中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奇妙的，对不对？这些的经历就记载在诗篇的里面。所以你读全本的圣经，有一卷书是最长最长的150章，其他的最长是66章。这一本书150章，为什么？因为当这一位神进到人生命中，带给人的经历太丰富了。当然诗篇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经历如何，不是，诗篇是告诉我们说，因着神在我们生命中带给我们的这些福分，他让我们看见说他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所以你知道这个整个的诗篇，当你蒙恩得救以后，当你信主以后，你就非常越过哈，可是越来越喜欢诗篇，因为这诗篇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的经历，就是这一位伟大的神，当他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整本的诗篇从哪开始呢？从诗篇的第一篇开始。所以这第一篇就非常的重，对不对？所以换句话，一个人从不信到得救，从不信到信，从前啊，刚才说的，我们是在地上有追求的，或者是有彷徨的哈，到了迷羊，到现在是主的羊哈，现在是生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这一个转变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一个人蒙恩得救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这诗篇第一篇就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大家仔细读一下，你知道这个诗人呢，跟这个讲道理不一样。这个诗人呢，当他在那里把这些的故事，他用这个图画的形式给我们画出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你喜欢绘画，一幅画哈，之后你会掉眼泪的。我有一个画家，是国内这个美院的这个主任，他画了一个北京四合院，我是从北京来的，你说他画连一个人都没有， 个人都没有，就是一个四合院。每个人站在那一个图画的面前，真的会掉眼泪。你看了那幅图画，你就里面被那个画里面的那个背后的那一个情感完全抓住。你知道这个诗就是这个好处，就让你可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是圣灵在这里会帮助我们怎样的来看这幅图画。所以当我们来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这里给我们描述说，当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他在得救之前是怎样，他在得救之后是怎样。你有没有，这是非常稀奇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蒙恩得是从糠皮的人生转变成有活水泉源的人生。所以刚才弟兄姊妹唱的诗歌里面有何等大的转变，这是太稀奇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其实我们背景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大陆来的，我们从小都认为说根本就没有神的，我们那个时候连骨子里都是红的，就别说有神了，我们听见耶稣这个词我们都逃跑的，真的逃跑的，就是太迷信了，都什么时代了还有人信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等到这位荣耀的神真的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真的，圣经上说的，我们是从前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都没有想过的。我们从来没有，梦也想不到，原来一个人被神这样遇见了，让这位荣耀的神进入的生命当中，竟然从我们原来的糠皮的人生转变成有活水泉源的人生。哎呀，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蒙恩得救，一个人信耶稣，是生命的故事，不是个道理，不是你有了一个宗教，不是你加入了一个组织，不是你在这里好像有另外一种所谓的生活的形态。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前，我们在让这一位荣耀的神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之前，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自己的观念。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你信耶稣了，他说你干嘛自己吓唬自己呢，对不对？你看看我真的想干什么坏事就干事，对不对？谁也管不了我，对不对？你看你什么坏事都不敢做。根本都不自由，人以为信耶稣有很多很多观念，但是当这一位荣耀的神真的进到人的生命中的时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他都可以给你做见证，原来我们是糠皮的人生，今天因着这一位荣耀的神，我们成了有活水泉源的人生。真的吗？我们原来真的是糠皮的人生吗？难道诗篇他这里讲的，难道是不是诗人比较夸张呢？我们仔细想一想，亲爱的朋友，对不起啊，我这稍微问一下，因为我就发现从前我讲到糠皮的时候，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糠皮，有没有？没有关系，对，真的有，你看见没有？这个糠皮哈，你知道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麦子，知道哈？这个麦子呢，里面是白的，对不对？这个面粉，这都知道。那个麦子在磨成面粉之前，它外面有一层皮的，那叫糠皮，知道了哈？所以你知道圣经里说哈，恶人的光景不是有活水泉源的人生，在一个人还没蒙恩得救以前，乃是糠皮，被风吹散。真的吗？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觉得说，这些话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生命怎么是糠皮呢，对不对？多滋润呢， 是不是？在小学就读中学的东西，中学读大学的东西，多有追求啊，是不是？生活中充满了这个乐趣，是不是？世界多么美好，什么可不康比的，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仔细想一想，康比有什么特点？知道吧？第一呢，康比没有分量，对不对？康比没有分量，被风吹散，对不对？说实在的，我原来至少我对我自己的感觉，或者别人对我的感觉，不是康比。我也跟他吹吹牛好吗？我小的时候上的小学是最好的小学，到现在也是最好的。初中呢稍微差一点，二流了。我高中听说现在也是最好的，大学在国内也是最好的，专业听说那个时候是最前沿的。然后呢，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你知道八几年的，那是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出国啊刮的还很小，就这么一点小风，就这个康比就刮到美国来了。今天这出国风刮的就比较猛一点，你看今天这大批的康比都来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你就发现说，你在这个 MD Anderson，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 MD Anderson， 我们要认识人的话，中国人非常清楚的，我们十个指头就数过来了。现在刚才我问了几个朋友，他们都不认识，都是 MD Anderson 来的，彼此都不认识，太多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些人说实在，圣经上都随着今世的风俗。我现在我这个回去我不知道，那个至少我记得就最近有一段时间回国，我发现没有人讲话，每个人都是在干这个。而且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美国怎么，我还没问呢，在德国哇，要他们去抓个什么精灵，你们抓吗？哎呦，你知道那公司大老板的那个手机，哇，到处抓了，是不是康比呢？捕风捉影，康比不仅被风吹散，随风飘荡，而且康比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可终日。有很多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问我说，你在德国哈，那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叫什么难民，对不对？不光难民啊，恐怖分子也很多。等到听了巴黎那边有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其实德国还不错了，德国治安相当好。德国哈，小朋友这么小的小朋友自己坐火车，自己坐轿车的，家长都不陪的，那个治安相当好的。我们中间那些的，包括弟兄姊妹哦，不敢聚会了，听到一点风声，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呢，听见看见别的公司裁员呢，已经睡不着觉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看见说这个康比的头一个特点，真的没有分量。请问人生命中的分量是什么？一个人他有分量，你说在你生命中一个人非常有分量，那是指的什么说的？这里诗篇第一篇他一定告诉你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在耶和华的律法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生命的分量乃是爱，非常准确。一个人可以非常有知识，他可以非常有地位，他在人的面前他可以表非常有道德，他可以做总统，好不好？竞选总统不容易的，对不对？你所有的坏事都挖出来的，对不对？ 你真的做了总统，你最有权柄，对不对？你好像在人的感觉里面你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打开所有电视新闻，你的镜头是最多的，对不对？但是虽然你可以做总统，可以做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但你暗中做害羞的事，你在人心中的分量马上没有了，对不对？我是假设我是这个最有名的全世界这个汽车生产的这个公司之一哈，这你知道有的汽车是那么他们这个让整个的国家都引以为自豪的那个汽车呢，你知道我要在德国的话，你知道他们的大众汽车那真的是每个人都觉得那是他们国家的骄傲，在人的心中好像很有分量，对不对？但是做了害羞的事，大家知道对不对？那个分量一下就没有了。圣经说哈，爱是什么呢？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亲爱的朋友，你我生命当中真的有分量吗？有的时候我们觉着在人眼中我们是很有分量，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我是在医学中心读书的，这里有很多从医学中心来的。那个时候来了很有名的这个什么这个院士，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地方大教授。那当然，我们整个实验室的人，我们都要去这个听的，对不对？那么还要记笔记，回去以后老板要跟我们要问问题的。那么大家就鼓掌，哎呀，真的是这个太有名了嘛，是不是？我们回到实验室，老板把门一，头一句话牛粪。真的有分量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亲爱的朋友，不是因着我们这个康比读了博士，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工作，或者我做了教授，或者是我外面得着什么，其实你得着再多还是康比，乃是因为神这个爱的泉源。他说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是一个爱的泉源。当神把这个爱的泉源放在一个人生命中的时候，这个人生命开始有分量。一个康比不仅仅他没有分量，没有值。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回国，哇，他们告诉我现在康比很值钱哦。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种的枕头叫做荞麦皮的枕头。哇，他说现在康比卖的价钱可高了，你知道吗？哎呀，这个你怎么说这康比没价值呢，对吧？这个物以稀为贵嘛，对不对？但是我是这么说，如果有一把的荞麦皮掉到了地上，请问有没有人把它一个一个的都捡起来？然后呢，如果像圣经所说的哈，你这圣经说有一个妇人掉了一块钱，对不对？哎呦，打扫灯照啊，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以后，然后就告诉他的邻舍说，我这一块钱找到了，对不对？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因为他是寡妇嘛，他一共就十块钱。请问如果那个荞麦皮真的掉到地上，你会不会一个一个捡，然后拿手机一照这个群发，说你们现在和我一同欢喜吧，我掉在地上的康比都全都捡起来了。人家说你神经，马上给你回，对不对？给你各种干的那种脸，对吧？是不是真的没价值？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想想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在美国哈，咱们讲讲美国的事儿。你去纽约还真的很有意思，这纽约黑人很多。纽约这黑人呢，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这个好像都是做不好的事情哦，美国很多黑人都做很好的事情，做很好的工作，那么他们都拼命的赚钱， 那你问他为什么要赚钱呢？因为他要他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买一辆这个 Cadillac。 你知道 Cadillac 是什么吗？哦，那是认为的豪华车，你知道。所以呢，如果能开 Cadillac 去上班，那是非常非要的。所以呢，他们呢就很好的工作，然后呢就买一辆 Cadillac。 然后等到他真的买到一辆 Cadillac 的时候，你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买 Cadillac？ 他说，为了要上班。明白了吗？其实说实在的，人活在地上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一本圣经它告诉我们人真正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耶和华的律法，你昼夜去思想，就在创世纪第一章，你发现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按照他自己的样式，这样的把我们造出来，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彰显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的荣耀，可以显出他的全能。这些根本就是我们眼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都没有想过，但确确实实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发现在我们生命中可以说那个最大的喜乐，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我那个年代，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了一个虚幻的一种的主义活着。但是等到我上了这个中学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已经破灭了。但是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没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行尸走肉，这个观念种进去了。所以在我的初中、我的高中、我的大学，甚至到了美国，让我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在人眼中我绝不是康品，我可以说在人眼中我是精英，因为八十年代能够自费到美国的人很少，全额奖学金。但我知道我是康品，因为我不知道人到底真的为什么活着。换句话说，到底什么是人？我研究生命科学，就不晓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答不出来，至少没有一个满意的回答。等到这一位荣耀的神进到我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个喜乐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喜乐。康比不仅仅它没有分量、没有价值，康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没有生命，枯干了。感谢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在这样的年龄的里面哈，恐怕我们不大觉着我们生命是枯干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那会儿我也很年轻，我三十几岁，我和这个我们的同学们一起去踢球。踢球当然要摔倒了，对吧？这个像我这种笨的人，对吧？一踢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吧？踢球摔倒，爬起来就可以了。那一天我摔倒的时候，我知道我枯干了，爬不起来了。从前只要摔倒了一下子就爬起来了，那一次过了好几分钟被人家扶起来。哎呦，我发现怎么这摔着一跤怎么就爬不起来了呢？像我现在五十岁了哈，上有老下有小，你真的有机会去服侍一下老人，你真的去服侍一下老人家，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枯干。很快啊，很快一晃就枯干了。感谢主，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说他不仅把生命赐给我们，还要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蒙恩得救，他乃是从糠皮的人生转变成为有活水泉源的人生，非常的荣耀。那有人可能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就问说，那怎么我们就会变成糠皮呢？难道神造人的时候就造一堆糠皮吗？神造人从来没有意念说把人造成糠皮。这里面你读第一节哈，他有一个恶人的人的生命本来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分量的，是充满了生命的，但是因着这个恶人的计谋，你就发现人就从本来是有价值有生命的就变成了糠皮。这个恶人的计谋是什么呢？这个计谋啊，当然就比较负面一点，对不对？这个计谋在这个原来的意思啊，它是你可以翻成更正面的意思，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是一个忠告，哇，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知道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一件事，人是宇宙万有的中心。你发现小朋友从一生下来就是他自己里面知道自己是宇宙万有的中心，全家都围绕转，长大以后所有的人都要为我转。你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宇宙万有的中心吗？很多时候我们进到家庭里面，我们进到公司里面，我们进到学校里面，你发现很多的难处，人跟人之间可以说是好像解不开的很多的难处。你去看那些难处哈，归根结底都是人以自我为中心，什么事只想到自己，只要我方便，只要我今天方便，我明天不方便我都不管。我在德国那一边哈，开车，这个德国人他们这个给他们留下很好的这些训练，你知道吗？两条线，你这个左线一定是快车道，你要开得慢一定到右线。如果说你把左线站住，你开得很慢，德国人开到你面前他不超过去，他给你打手势说你呢赶紧过来。在高速上你看懂了，好了，他撤回去，你过来他就开过去。这是有福气啊，这是福气啊，这个不以自我为中心呢、啊、对不对？其实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生命马上就成为糠皮，痛苦非凡。这个时代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建议，给我们很多很多觉得说我们就是非常好的忠告，我们为自己，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宇宙万有是以我们为中心的，真的吗？如太阳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知道太阳系有多大，对不对？有个星星叫某星啊，你去查这个，我可能这个字可能我说的不一定准确，但是确确实实是整个的这一个太阳系在围绕着这个某星在转，多少年转一圈呢？差不多2000年。我们这些人哈，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宇宙的中心哈，说实在的，你围着这个星转呢，还没转一会儿就没了。转10代20代还转不到一圈。可是 这一个某星所在的不过是银河系里面很小的一颗，整个银河系还得转，对不对？亲爱的朋友，这是恶计谋，这是谎言。实在说来，信耶稣，我们蒙恩得救，说实在的，是让我们以从自我为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其实这带给人的生命的祝福实在是太大了。很多计谋我们没有时间讲，后面说罪人的道路，有些朋友说到教会最怕传道人讲罪人，好好的人都是好人，对不对？请注意，圣经里面没有说人都是坏人，但圣经里说人都是罪人。很可能我们是很好的人，在座的我们什么坏事都不做，但是神说我们是罪人。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呢，我觉得中国人很有启示啊。你发现这个字对不对？怎么写啊？四个不，对不对？非嘛就是不嘛，对不对？四个不，对不对？第一个呢，不法，跟圣经里面的启示很近哦。啊，中国人可能被神稍微光照一下，至少祖先被光照了一下。所有的不法都是罪，对不对？打开电脑看看你里面有多少的海盗版，不法都是罪，不义，对吧？不法还不义，什么叫不义啊？我不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啊，懂不懂得什么叫不义。说实在的，我们连这概念都没有，连这个义的这一个向往都没有。管他呢，只要法律不管我就可以，只要能够在法律允许底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我没有不法，对不对？我上次去这个北边传福音那边，我听到这样的情形，在国内很多套房子，北京就有四五套房子，北京房子现在很贵啊，上海更贵，对不对？北京、上海、广州它都有房子，到美国摇身一变无家可归，政府所有的吃喝保险统统美国政府出，合法。为什么合法？因为我有一张证明说我是无家可归，这叫不义，对不对？今天的人哈，只要自己能赚便宜，只要觉得对自己有利，只要是不被法律抓住，他都可以干。因着不法，因着不义，你看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康平？做的害羞的事太多了，对不对？不法不义，还有什么不行，这个我们就没办法讲了。凡是应该，圣经上说凡是你应该做的你不做就是罪，我们根本不管了。有多少的需要，我们只要我的需要满足就可以了。最后不像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像神。我们显出来的都是彼此争竞，彼此勾心斗角，苦读，我们和人家以恶报恶，辱骂还辱骂，以拳头还拳。当主耶稣这一位荣耀的神，他真的有一天在人里面在那里行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神的形象是什么？爱你的仇敌， 用光明胜过黑暗，用生命吞灭死亡，以善胜恶，这是神的形象。今天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没有平安，为什么？完全失去了神的形象。所以因着恶人的计谋，因着这一个罪人的道路，我们的生命一定成为康比的人生。最后他亵慢人，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刚才说的，你说这个我都没有，最后他告诉你说，你的生命到底是不是一个康比的人生，就看你是不是个亵慢人。什么叫亵慢人呢？这话很难听哈，亵慢人在圣经里都有解释的哈，因为神的话不会让我们自己去瞎猜的。圣经里面这样的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亵慢人都不喜欢责备。没有一个人愿意听责备的话。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变成康比不需要犯很大的罪。中国人呢，哎呀，真的，我是觉得神给中国人很多智慧，至少给我们的祖先很多智慧。一些字啊，对不对，都很达意，对不对？你像这个人，这个骄傲哈，你不需要很骄傲。中国人说自大一点啊，就怎么样，知道吗？就这种很，就不需要很自大，只要我自大一点，什么字啊？臭了吗？你知道我们这些康比不仅仅没有分量，没有价值，没有生命，说实在的，因着恶人的计谋，因着罪人的道路，因着亵慢人的作为，我们的这个康比是败坏的康比，可能都发了霉了，都有了味道了。照着圣经所说，这些糠秕都掉进了粪堆中了。我们问一个问题，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有一些的糠秕这样的掉进了飞中，请问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你愿意把这些糠秕把它捡起来，把它洗干净，然后做成枕头每一天去睡，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说我愿意，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亲爱的朋友，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不嫌弃我们，他不因着我们是糠秕，他不因着我们这些糠秕已经都发霉都发臭了，甚至掉到罪的粪堆中了，他就把我们完全的除掉就算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去寻找我们，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捡回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赐给我们生命中新的分量，新的价值，新的生。为了做这件事，我们的神付上宇宙中最大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流出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只有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罪的刑罚，我们今天可以得享平安，我们今天可以回到父的家中，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让神重新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价值。这是福音，这是神的爱。 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想说在这里是不是多交几个朋友，我们在这里很热闹，我们好像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没有让这一位永生的神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生命当中，我们这一生可以说直到永远只能够是一个糠皮的人生。时间的缘故，我们最后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你说我怎样的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怎么能够让这一位荣耀的神让他的生命进到我生命里面，我怎样能够和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我怎么能够和他有接触，怎么他能够进到我的这一个生活范围里面，我能够亲身的知道他真的这么爱，他真的这样的为我舍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赐新生的盼望。圣经上他一定告诉我们答案，所以在这一篇诗篇啊，这个图画里面他一定特别强调一件事，你去读他一定强调这一篇，你去读的包括神的儿女读的时候，一个最突出最突出的一个印象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对不对？耶和华的律法。圣经上说信道，你说你要相信，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从神的话而来，非常宝贵。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要说讲道理，要说我们辩论，说实在的，可能在座的你们的学识比我高多了，你们所知道的科学，你们所知道的这些的哲学，你们所知道的所有的这些文化，可能我一点都比不上你，但是你在这些的里找不到真进入神命的路，而让神的生命，让神他自己的这一个活水的泉源进到我们生命中的那条路，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圣经上说的，我们蒙恩得救，在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到后面哈，我们蒙恩得救不是那些必朽坏的种子，是那个不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亲爱的朋友，非常宝贵，所以我在这里特别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个愿意让我们的人生不再是糠皮的人生。你说我真的知道人生如果这样过下去，这一辈子真的就糠皮了，我不甘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过这样糠皮的人生，我真的愿意过一个有活水源的人生。如果你里面有这样的渴慕，真的盼望你每礼拜五你能来查经，你真的让神的话有机会进到你生命当中，你试试看。我们从前有一个朋友，他来哈，他说那个时候因为他是个男生，他不会做饭，他说我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里享受一下。我们非常欢迎，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享受一下。然后呢，每次他吃完以后呢，他就困了，他说他的这个精神不太好啊。他说这个因为白天太累了，老板哎呦压得太厉害了，是吧？学业太重了，所以呢他吃饱了以后呢他就在那儿睡着了。那么我们就开始查经了，等我们查经完了他就醒了啊，然后呢他就回去了。那么大概其他跟我们在一起可能我忘了两三个月还是三四个月，具体时间可能不到半年，多长我忘记了。有一天我们发现非常稀奇，当我们跟从前一样嘛，他也吃饱了，他也睡着了，开始查经。那么我们查经的时候，他笑了，查着查着，他突然笑了。你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感觉吗？我想可能主的话进去了，果然他得救了。后来我们就听他做见证嘛，他上来做见证。你知道是哪句话进去了吗？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不知像糠皮一样就这样就过去了，反得永生，反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啊，就是前面那一句话，神爱他，就这么三个字，他这个人就翻过来了。还有很多的同学跟我讲，这个我们学科学的，科学跟这个迷怎么放在一起呢？不是迷信哦，我说这是真理。哎呀，这是你说嘛，对不对？我说你可以祷告主的话，我用主的话说，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祈求就得着，因为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寻找的祈求的就得着。这个因为所以是一个，因为神不说谎。我说咱们祷告好了，有些的朋友来到教会是有需要，有身体的需要，有签证的需要，有学业的需要，有找朋友的需要，啊，各种各样的需要都有。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做见证，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凡是真心的到神面前去祈求的，神的话语从来都不落空，而且神所赐的是超过每一个人所求所想。很多时候人来找工作，到教会来祷告，非常稀奇的，在他还没找到工作之前，他先找到了神。我们原来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他刚信主，他毕业了，他周围的这几个同学跟他一起毕业，都嘲笑他，都瞧不起他，说你信耶稣，你祷告你的神，看神怎么给你工作。我们不要神，我们不要信耶稣，我们四个都有工作，就你信耶稣，就你没工作。他们五个同学只有他找，他来到神面前，他祷告，他说我是你的儿女，他们不要你，但是你把工作都赐给他们，因为这是你是慈爱的。神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的神非常的大，我们的神真的太宽广了，刚才那首诗歌唱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弟兄说，我是你的儿女，我也需要个工作。那一天主没有给他工作，但那一天主把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从那天开始，这个弟兄来到聚会，每一次都是充满了喜乐。他没有工作，他的同学都嘲笑他，别人都觉得你信了耶稣反而没工作，但是他里面那个平安大到一个，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那个时候其实我挺担心的，我替他担心，他不担心，他很平安。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盼望主给他开路。那么他跟我讲，他说没问题，说你们为我祷告，我很谢谢你们。说但是我知道我的主绝对不会错。两个月以后，主把一个很合适的工作给他，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个工作在他生命中的分量非常的轻。他觉着那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比这个工作不知道要重多少，因为他发现如果他只是得到工作还是糠皮。当这一位永生神 他把他出意外的平安放在他里面的时候，觉着他的生命完全改变。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朋友，就是他们从小哈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从小哈这父母就让他们坐在第一排的，每次传道人让呼召要举手的时候，他们都举手，然后呢都跪到前面认罪祷告流泪。但是呢他都上了大学了，他说他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福音，他已经悔改过太多次，他跟神在那里哭，在那里求神拯救他，在那里祷告神，他说怎么我就摸不到神，他说他里面的那一个罪恶的感觉神就一直的好像没有把他挪去，就神他好像就一直经历不到神赦罪的平安，说我这个真是糠皮啊，我这糠皮可能神不要了，我这糠皮可能太烂了。有一天他都绝望了，他去聚会，他跟神说啊，说这是最后一天了，你要救我就救我，不救我我以后不聚会了。那一天有一句圣经的话进到他里面，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当这句话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后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他身上所有的重担都脱落了。然后那传道人就问他说，那你今天为什么觉得你得救了？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我的重担都脱落了。传道人说错，哎，他很聪明啊，哎，他不是因为神的话，神借着各种环境都可以拯救人，但是只有当神的道，当这活泼长存神的道真的进到一个人生命中的时候，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这个人的人生就从糠皮的人生转换成为活水泉源的人生，非常的稀奇。我记得我还有一点时间，我讲讲我自己的一点的经历哈，一点点非常简单的。我那个时候去福音呢，去听福音，不像现在的亲爱的朋友，你们真的很有福气啊，有人爱你们，为你们祷告，把你们放在这里，我们好好讲，对不对？至少我讲的普通话你听得懂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给我们传福音的都是从香港台湾来的，就别说福音了，一提香港台湾马上就是特务，那个政治的哈，那个弦马上就绷得很紧了。那个时候我们拒绝福音，其实还不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福音，我们拒绝的是这些人，这些人我们根本都是拒绝的。那么他们当然用很多办法，对不对？那么那次真的又被他们请去，那为什么会被他请去？因为我们人多，这个我们这么多人要想干掉我们不那么容易，对不对？到了那个地方，人家给我们摆了两桌菜，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呢，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我们那个时候这个生活还是相当的有限的，我们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我说这里面一定有诈。所以呢当拿菜的时候，是人家的碰过的地方我在碰，万一加点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不得了的。所以呢等到那个吃饱了喝足了，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嘛，那么他们就真的就开始发展了，就说要唱诗歌，对不对？然后还有读圣经，对不对？我就坐在最后，我不知道你们最后坐的是谁哈，我就坐在一个脚上哈，我就在那里睡觉。为什么呢？我想你总要把我送回去，对不对？后来弟兄姊妹告诉我，因为我不讲话，他们说我是豪土。 你知道吗？他们就围过来，哦，东一句西一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差，你们有喜乐，我也很喜乐，你们有平安，我也不少，对不对？我到美国，我难道没平安吗？对不对？我就跟他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讲的我听不懂，不要再讲了。但他们就一直给我讲啊讲啊。有一个弟兄他自己都忘了他讲什么，讲了一句话，小伙子，信耶稣吧，神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就这一句话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早就在我生命中做，因为我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每一句话进去好像把我里面所有关于生命的问题统统都解答了。从那天开始，太稀奇了。虽然信主以后我没有经历什么天色长蓝，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这么顺利，我信主以后很不顺利，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但是亲爱的朋友，真的是活水的泉源呢、啊、从糠皮的人生真的转变成活水泉源的人生。亲爱的朋友，非常简单，是神为我们已经预备好所有的救恩，今天他要借着他长存活泼的道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只要有一句话进来，这一个生命就在我们生命中就开始了，非常宝贵。所以盼望好，我们今天聚完会，我们时间都有限哈，今天聚完会以后，我们盼望待会儿有问题你还可以大家在一起有点讨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有茶点，我们特别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亲爱的朋友，你真的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要真的找一找是不是有真的，像圣经上说，圣经上说连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连一点一划都不能改变，真的有这样的真理吗？这样长存活泼的道真的能给我活水的人生吗？我盼望，我真的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到主的话语面前，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样伟大的救恩，这样的福分都赐给每一个寻求的人。好，愿神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你，你实在是这样的怜悯我们，你明明知道我们的生命不过是糠皮的人生，而且我们是被罪恶所玷污的，我们是落在这样的败坏的里面，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怜悯，因着你爱我们的大爱，你竟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这样奇妙的救恩，让我们信你的都不再过糠皮的人生，都不再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我们求你借着圣灵来做人手不能做的工作，来说人口不能说的话语，让你自己的生命的大能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亲爱的朋友的生命当中，让你自己活泼长存的道能够进到每个人的里面，好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朋友，让他们都来经历从这糠皮的人生转变成为有活水泉源的人生，让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拯救。求主你这样来祝福，求主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阿们。好，下面我们交给领会的弟兄。